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能够可以一起敬拜他，那真的也是靠着神的怜悯，那我们在这里一同领受神的话语。那早晨呢，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请拜。神能助人得胜，我相信这是神儿女的心里面的一个把握，因为这一句话说出来我们都可以说阿们。可是呢，后面这一句话也能使人请拜，我们就会有一个问号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信神，神会让我们请拜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的神让我们请拜呢？所以呢，我们就接续着我们一直看下来的这些以色列的君王，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以色列的君王里面，他们有一些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也有一些的君王，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上一次我们交通到约阿斯这一位君王，他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可是呢，到最后的时候，他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接下去我们要看到下面一位君王，那他叫做亚哈谢，亚玛谢。那亚玛谢呢，他也是一位行神眼中看为正事的君王，可是呢，他到最后呢，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当他把王位继续传下去的时候，传给这个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也是一位行神眼中看为正事的神，可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呢，他里面的骄傲让他开始行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所以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他们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都愿意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在他们做王之后，慢慢受到了影响，他们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这三个君王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在这里，早晨我们就要从这三位的君王里面来看看到底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一位君王叫做约坦，那这一位君王呢，他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圣经上对他的描述也是非常的短，可是呢，却说到他是一位行正道的君王，他在神的面前就一直把守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行完全的事。所以早晨我们就借着这几位的君王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我常常想到，就是当圣经上提到这些君王的时候，会讲到就是这些君王效法他们的父亲，或是效法大卫王。那可能呢，有一些作恶的父亲，他的儿子呢行得正，圣经上对这个儿子的描述就是说，这个君王不效法他的父亲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他愿意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发现非常奇妙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一位君王即位的时候，他做君王的时候，那圣经就要把他的父亲所做的写出来，也要把他母亲的名字怎么样也放在那里。所以呢，父亲跟母亲，我们发现真的对儿女们来讲是非常影响非常非常深远的。那今天可能我们读历史书，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位君王的父亲是谁可能我们不在意，这位君王的母亲就是圣经写出来了我们也不在意。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份报纸，是我们这个 city 里面的一个报纸，今天想说哎呀，某某人的名字在这个报纸上，这个名字刚好是我的父亲，这个名字刚好是我的母亲的名字，你想我会怎么样？早晨赶快去买一份报纸，把它买回来看，看看到底在我父亲身上发生的事，在我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一定会看那个新闻到底是怎么样。当然今天我们做儿女的更，做父母亲的更是这样，对不对？今天如果报纸上你女儿的名字在上面，你儿子的名字在上面，我相信你跑得比你小孩更快，你马上就要去看看研究一下这个报纸上到底怎么描述你的儿子啊！感谢主，今天我儿子在学校可能篮球比赛得了冠军，哇，他的团队的照片在上面，这份报纸我一定买回家怎么样，把它保藏起来，对不对？上面有这个团体照，我一定怎么样把它怎么样剪下来，对不对？放在我儿子的这个纪念的这个手册里面，让他知道哇，他小时候他的这个篮球的团队得到了一个冠军。可是今天如果发生了一件事， 我的儿子在我的学，在他的学校，可能功课最后一名被登出来怎么办？这个报纸可能我看了一下怎么样？我就放在旁边，我不想看，我觉得我很没面子，对不对？全校都知道。那今天如果他做了一个坏事，全校都知道的时候，我这个做父亲的真的就是心里是很难过。所以当圣经上的话语把这个君王的母亲跟父亲的名字写出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要有同样的感觉，到底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当他们诉说这个儿女发生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也要来看一看。所以我发现就是说，当这些话语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神常常是用我们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神常常会责备我们。好像这三位君王，当他们做不对事情的时候，神就派人来责备他。弟兄姊妹，常常神的爱不是常常用那些很怎么讲很舒服的话语说，哎呀，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常常神的爱也透过一个人的责备啊，来表明出来。所以这三位的君王，我们待会看的时候都会看到，神都差派人去责备他们，神的爱就临到他们。可是呢，他们对于那个责备的声音怎么样呢？有没有接受呢？没有接受。我们就来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第一位君王讲到约阿斯，那约阿斯呢，神曾赐恩惠给他，可是呢，他的心却没有感受。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24章第4节到5节，就在我们的荧幕上面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此后约阿斯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这里讲到约阿斯，他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就是要为耶和华的殿重新修造，所以他就吩咐了这个祭司还有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地去，使以色列人能捐纳银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每年来修理神的殿，那你们要快快的去办理这件事。所以呢，圣经呢最后讲到就是说，利未人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他们怎么样，心里不疾不徐的，好像听到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感受，所以利未人他们没有很快的去完成这件事。可是当约阿斯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怎么样招到面前来，他说，为什么我们要修这个殿，你们却这些利未人却没有动作呢？所以呢，当他把耶和耶大大祭司招来之后，他就吩咐他赶快去办这件事。所以呢，他不但吩咐大祭司要赶快去完成这件事，他还吩咐了众人做一个箱子放在耶和华的殿外。所以呢，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命令一出，我们发现百姓呢却是每一日欢欢喜喜的，愿意来到神的殿里面，把所有的奉献往这个箱子面里面一放。所以呢，每日得到的捐银，所以就收在这些祭司的手上，为的是就为了是修缮神的殿。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些君王的时候，常常这些行神眼中看为正事的君王，他们呢对神的殿那样的保爱，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要把神的殿修好的那种心智。所以呢，每一个在神的面前想要修神的殿的这些君王，大部分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呢，我就想思想到这里的时候，什么叫做修缮神的殿呢？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人的时候，什么是神的殿呢？我们个人的身体，我们就是神的殿。今天我们如果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怎么样，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要发生。当然夫妻联合成为一体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身体也是非常重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夫妻怎么样彼此有好的对待。你的太太需要你好好的对待她，你的先生也需要你好好的来帮助她。所以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当我们说到 怎么样来修理这样的一个殿的时候，让这个殿能够发生出神的荣耀的时候，当我们一群的弟兄姊妹奉主的名在地上聚会的时候，这里就是神的殿，这里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愿意神的殿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特别说到教会，如果我们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教会就会被怎么样修缮起来，我们就会爱惜这样的教会。这个教会还不说，不是说到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当然这样一个建筑物如果我们管理的非常好，就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可是更重要一件事，就是这个身体，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如果我们把这个身体照顾好，那是荣耀神的。夫妻联合成一体，是一个身子，那是也是神所居住的。如果夫妻之间可以荣耀神，那这也是神所看为正的事。我们个人把身体照顾好，这也是神所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殿都要好好的保养顾惜。那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24章18节，24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样一个非常稀奇的事，你知道这个殿是谁发命令去修的吗？这个殿是约阿斯这位君王，他发了命令说，你们这些利未人要赶快去修神的殿。可是呢，当记载到24章18节的时候，说到这个约阿斯王和众首领，他们却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明明就是他亲手所修复的，可是在这里说到他就离弃了神的殿。那神就因为他们这个罪，因为他们去侍奉了亚瑟拉神和偶像，神的愤怒就临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城。神的殿是一个敬拜的中心，神的殿是一个圣洁的所在，神的殿是一个神同在之处。所以今天一个人或是一对夫妻或是一个教会，他们离弃了神的殿，说明在那里的敬拜不在了，说明在那里的圣洁不在了，也说明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彻彻底底的不在了。那一个罪的生活已经追上来，所以在他们里面因着敬拜偶像的罪，所以呢，神的愤怒再一次的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当神让一些人来到我们的中间，发现我们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离弃神的殿的时候，我们要听，我们要听。当有弟兄姊妹在那里劝诫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听。圣经上就讲到，就说当约阿斯跟众首领做这样一件不合神心意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神就差遣先知啊，神就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到他们那里做什么？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所以每一次可能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每一次可能我们行不正的时候，爱我们的同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看到了，他会在那，他们会在那边引导我们。所以当我们听到他们的话的时候，弟兄姊妹马上回头，不要不听。约阿斯他没有回头，他们却不肯听从。虽然他们不听从，在这里神又感动祭司撒迦利亚说神的话。所以呢，一面神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一面神又感动祭司再一次向这位君王说话。可是呢，这位君王不但不听，在他的里面呢起了恶心，他却杀害警戒他的祭司。所以我们发现约阿斯他后来的光景呢，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感恩的心，在他的里面他失去了那样爱神的心智，爱没有了，憎恨就出来，憎恨出来了，让他很容易就是产生杀人的意念。所以呢，这位祭司就死在他的手下，何等的可惜。所以呢，在这里神给他的一个惩罚，这个惩罚是什么呢？我们看到24章24节的时候，这里讲到亚兰的军兵虽然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的手里，是因为犹大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神借着亚兰人惩罚约阿斯。弟兄姊妹， 只是来了一小群的人，一大队的军兵，神却把他们交在这一小群的亚兰人的手里面。这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所以在这里呢，惩罚这一个字眼只是一个当下的审判，一个当下的审判。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审判审判审判，可是呢，审判不一定是到了那个宝座的时候那个才叫审判。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惩罚，一个小小的管教，就是一个审判在那里，就是一个惩罚在那里。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惩罚，这样的一个惩罚代表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可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不能够接受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一次来享受。约阿斯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约阿斯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曾赐予的意思。约阿斯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曾赐予的意思。所以呢，神曾经赐给他什么？神曾经赐给他一个宝贵的生命。在他做婴孩的时候，前面来一个君王正在积极的找着他要杀死他的时候，祭司耶和耶大把他救起来了。所以他的性命呢是被神保护的，所以神曾经赐给他恩惠，给他一个极为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神曾经赐给我们一个极为宝贵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活在旧我的里面，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神曾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今天当如何行呢？可是我们看到约阿斯行到最后的时候，他对救他的人没有感恩的意念，神的审判就临到他。可是呢，他还是不回转，所以神就把大队以色列犹大的军兵就交给了亚兰的军兵一小队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要谨慎。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谨慎，不要弃绝那向我们说话的。今天这样的时代，神常常会兴起一些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说话给我们听。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读圣经，可是神就借着弟兄姊妹的分享把神的话带出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受到警戒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即的回头。如果我们不回头的话，就好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失去那感恩的心的时候，那真的是我们所行的就不合神喜悦。可是如果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有一个感恩的意念在那里，那神照他所喜悦的仍然祝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信主之后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也常常带下那警戒人的工作。可能不是弟兄姊妹所说的，可是就在我们读圣经的生活里面，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圣灵呢就用他自己的话来感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让神的话都在我们里面做警戒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做劝勉的工作。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借着神的话，我们可以向神发出赞美。我们来看第二位的君王，这位君王叫亚玛谢。那在这里分享一件事情，就是神有大能大力，然而这位君王的心却不专程。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下25章第10节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亚玛谢从以法莲叫他们回家去，故此路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家去了。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0000。好，那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呢，就是讲到有一次呢，亚玛谢他要出兵征战，所以呢，在他的国内他就招聚了30万的大军，那要去征战。所以呢，30万的大军对他来讲还是不够，所以呢，他就花了一大笔的钱，那圣经上讲说100他连德的银子。又去买了以色列的军兵10万人来帮助他，好叫他能够出去征战。所以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就有一个神人来到他的面前，跟亚玛谢说，那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你把以色列人这些以法莲人呢买回来， 这些以法莲人他们的生活仍然是拜偶像的，这些以法莲人呢，他们的生活在神面前是不蒙悦纳的。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不会与你同去，神不会与你同去。所以呢，当你出去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没有与你同去。所以他就听到这个神人的话，他就把这个信息接受下来，接受下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些以法莲人差派回去。可是在差派回去之前，他就问这个神人说，那我花了那么多的银子怎么办呢？我花了100他勒林的银子，雇用了10万的大军回来，现在你叫我把这10万大军给差派回去，那我花了那么多的钱怎么办呢？这个神人却跟他说，神所赐给你的福能够更多，所神能赐给你更多的福分。所以呢，当他领受到这样一句话，当亚玛谢领受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以色列的军兵给差派回去。所以当他出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帮助他，神就使他得胜，在战场上他就击败了这些外邦的君王。可是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在战场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继续读下去。那在战场上，我们看14节到15节怎么样描述这一段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拜烧香，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们呢？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一段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记载着这个亚玛谢，当他在战场上得胜的时候，他却把对方的这些偶像怎么样，一起带回到他的国度里面，不但带回去，而且呢，立他们为他自己的神，在那里敬拜他们。圣经上说，这些偶像是众数来的，所以许多各种不同的偶像他带回去。神让他在战场上得胜，可是呢，他在战场上马上把对方的偶像带回去，他已经立刻把神忘记，神在战场上的作为给忘记了。他把那个偶像带回去之后，不但自己在那里敬拜，他也要求百姓在那里敬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也差派一位先知来责骂他，神差派一位先见去看他说，难道这些神不能救你，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那你为何寻求他们呢？当这个王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责备这一个先知，他说，谁立你做我的谋士呢？谁立你替我做出主意的人呢？他说，你住口吧，你为什么要早打呢？所以这一个王呢，就马上责骂这一个先知，说，你为什么要早打呢？你再讲下去，那我就要责罚你了。好，所以呢，你看到没有，神虽然帮助这位君王，可是他回头之后，他就离开了帮助他的神，他不但没有听这位神所差派来的先知的话，他却责备这个先知。我们来看看结果怎么样。25章第20节说到亚玛谢的结果，我们来看。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他们寻求以东的神。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亚玛谢他不肯听从神所派来的人所说的话，这是出于神，因为神要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这个敌人讲到，特别讲到一个对头，一个对头。所以我就思想到，想到就说，当我们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人也跟我作对，那个人也跟我作对。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好好的思想，是不是我们与神为敌？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与神为敌？如果我们的生活与神为敌的时候，那我们是活在一个正在灭亡的光景里面。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没有回头的时候，神一定会在那里做一件事情，让我们灭在这些对头的手中，交付我们在对头的手中。可是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愿意在神的家中， 行神所喜悦的时候，就是对头兴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也是不惧怕的，我们的心也是不惧怕的。就在我们行恶的时候，神把我们交在这些对头的手中，可是当我们行善的时候，就是有对头兴起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一点都不惧怕的。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碰到对头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反思，到底我们是行在神的手中，还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如果今天行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碰到对头，我们的心里面要惧怕。可是如果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碰到对头，我们一点都不惧怕。所以当这位君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好好的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看第三位的君王，他叫做乌西亚王。乌西亚王，那乌西亚是什么意思呢？乌西亚就讲到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力量，可是呢到最后呢他却心高气傲。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他到底在神的面前行了什么正事。我们一起来读26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事。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当我们愿意行在神的面前行一件正事的时候，我们定义寻求神的时候，神的心意向着我们，就是赐给我们一条亨通的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乌西亚王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整个犹大的版图就不断的扩张，整个不但版图扩张，而且呢他巩固他国内的各个的城市，所以呢他在他的国防里面呢也慢慢的兴盛，他不但国内部的巩固，而且呢他不断的外出征战，神都使他得胜。所以呢他的声名开始远播在外邦的国家里面，很多人都知道乌西亚王。所以呢在这几件的事情身上，所以我们在特别在特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整个的犹大国的光景好像是在一个复兴的光景里面。所以以色列先知以赛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兴起，他看到怎样的一个国度在他的面前一直兴起，他都觉得说啊，神的复兴已经来到，原来神的复兴就是这样的一般光景的时候，在他的里面他感觉到神的工作在这个国家里面，整个国家是那么的有盼望。可是呢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乌西亚王他在神的面前却行恶，也让以赛亚的心里面突然觉得好像从一个盼望的日子突然就掉到一个黑暗的日子里面，他发现原来地上的王也不过是如此而已。就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神就亲自的启示以赛亚，让他看到一个复兴的光景，还不是在现在，而是在主耶稣来了之后所带出来的那一个复兴的光景。可是现在我们来看看乌西亚王他到底做了什么恶事得罪了神。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在历代志下26章15节下开始，我们读起，读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所以这里讲到他得了神非常的帮助，神给他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就在乌西亚王一强盛之后，这里讲到他的心高傲起来，他行事邪僻，在神的面前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有一次他就到了神的殿里面，其实呢可以到神的殿里面，可是到神的殿里面的侍奉，君王跟祭司还是有一个界限在那里的。所以呢烧香的事呢是神给祭司的职任，不是君王的事。所以呢在神的殿里面，乌西亚就干犯神的行政，他进到神的殿里面要在香坛上烧香，可是香坛上烧香不是他的事，那所以呢就得罪了神， 在他要烧香的时候，这时候祭司就立刻跑进来。那祭司就立刻跑进来，不但一个祭司，而是80位的祭司一起在那里阻挡乌西亚王。你看看，神一位君王在神面前行邪僻的时候，神还是爱他的。神差派那么多的人在那里拦阻他，不但拦阻他，这里讲到加上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阻挡在约西亚王的面前。虽然君王他的位置是高的，可是当他行神所不合宜的事情的时候，这些祭司就起来抵抗。可是呢，当他抵抗的时候，乌西亚王没有退去，乌西亚王继续要在那里烧香的时候，这时神的愤怒就临到他。我们看看当神的愤怒临到他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得到怎么样的结果呢？在21节这里描述到说，我们一起来看21节，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的儿子约坦管理神家事，治理国民。所以我们看到他立刻在殿里就起了大麻风，在殿里起了大麻风之后，他立刻得出到殿外，连同这些祭司就马上离开殿。为什么？因为在神的殿里面，神的愤怒临到了。不但如此，他从此以后与神的殿隔绝，大麻风，因着大麻风在他的身上，他只能住在别的宫里面，他再也不能够进到神的殿。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在神的家里面，神家里面的侍奉不论怎么样还是有一个界限在那里，我们都要起来侍奉。按着君王的领受，是他有他的职分在那里，按着祭司的职任，也有祭司的职任在那里，按着先知的职任，也有先知的职任在那里。所以个人所领受的职分不同的时候，他们所行的事也就不一样。那我们也看到亚伦跟摩西这样的一个例子，好像摩西作为一个领袖来讲，当他在那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伦跟米利暗也是在那里挑战他做领袖的一个职分的时候，那神的愤怒也就临到亚伦跟米利暗。好，所以当时呢，亚伦跟米利暗也是身上怎么样，就起了大麻风。可是呢，当他们马上回转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大麻风就立刻怎么样，洁净了，立刻洁净了。所以呢，在这里让我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遇到一些灾病，我们没有立刻的回头，可能这个灾病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一次两次的在那里。可是如果我们愿意马上转回的时候，这个灾病就离开我们，因为神的爱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就恢复我们里面过往的一切的不是。弟兄姊妹，神爱我们，在任何的时候，神都差派他的先知，神都差派他的圣灵，神都用他自己的话语亲自在那里鼓励着我们，警戒着我们，要我们回转。所以在我们在那样一个行神不合神心意的生活里面，立刻立即要回转。如果不回转的话，一样，我们如果故意犯罪，那得罪了神，真的赎罪的祭就没有任何的功用，唯有暂居在那里等候审判的降临。所以圣经上的话常常是我们的警戒。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当乌西亚王把他的王位交给约坦之后，约坦呢，他就在神的面前那行完全的事。约坦是什么意思呢？约坦特别讲到耶和华是完美的，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完美的，耶和华是完美的。所以虽然他的记载在圣经上只是短短的一段，可是我们发现神却因着他心存敬畏，在神的面前行正道。他不但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在神的面前行出一条正道。所以在他的国里面，他慢慢慢慢的在那里建造神的殿，慢慢慢慢的在那里把神的家恢复起来。所以以至于神祝福他，所以呢，神就祝福了整个的国度，让他能够日渐强盛。 所以我们发现这是约坦呢，他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来读诗篇18篇的23节到25节，就在我们节目单下也有，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所以这个经文呢，就让我想到约坦他的生活，在神的面前行完全的事，所以呢，神就用完全的心来待他。因着他在神的面前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神也用他的圣洁来待他。因着约坦在神的面前啊，向着百姓有那样的一份爱，所以神也用爱来对待他。所以这一个国家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就渐渐的强盛起来，渐渐的强盛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救恩，耶和华神是我们的救恩。今天有谁在神的眼中是完全的呢？今天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神的眼中被看是完全的。所以我们的神他立了一位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永永远远作王，他是那一位再来的君王。他今天作王在哪里呢？主耶稣基督今天作王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位完全的君王，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行完全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他是行正直公义的神。所以呢，他不但是这样的一位完全的神，他在我们的人中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真人，真人完全的人。所以在神的面前他行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相信他，我们都有这样的把握，他是这一位行完父神完全旨意的神，我们可以来相信他。他也要保守我们这一些人远离罪恶，远离一切的罪恶。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久的磐石，永久的磐石。所以对于这些相信的人来讲，对于在神的面前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来人来讲，主耶稣基督他是一永久的磐石，是永久的磐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讲，对那些行恶的人来讲，主耶稣基督却是敌人的磐石，敌人的磐石。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主是他们的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叫我们一切的罪孽离开我们。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神的爱再一次临到我们。弟兄姊妹，责备也是一种爱，责备不一定都是轻声细语。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神借着他自己的话，神借着他的仆人，神借着弟兄姊妹在那里责备我的时候，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的爱借着这些的责备再一次临到我们了。我们当怎么做呢？我们当怎么做呢？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有这些事情为着我们有一些惩罚，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转向，我们要转向，做一个感恩爱主的人，做一个感恩爱主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曾经领受神极大的赐福，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走偏了，神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惩罚，还不是到宝座面前的那个审判，而是今天就有一个小小的审判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心要转回，要转回，做一个感恩的人，不要做一个不知道神恩典的人。为着我们有一个对头兴起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专一爱主的人，使我们回头，不要因着有对头我们不回头。一旦有对头的时候，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思想之后，我们心里觉得神啊，我行了正道，你为什么还兴起对头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不要惧怕，不要惧怕， 因为我们面对对头的时候，神仍然是我们的帮助，做一个专一爱主的人。所以有一个学者特别就讲到这个亚马逊呢，在他的心里面呢，他好像只是一个赌博的人一样，他只是说他在神的面前两个心智啊，这个神要爱我的时候啊，我来依靠他，可是呢我得胜了之后我就离开他，他有两个心智。所以呢，我们不要做有两个心智的人，在神面前做一个单纯爱主只有一个心智的人。为着我们有对头兴起的时候，我们仍然爱主，我们回头仰望神的帮助；为着有灾病发生的时候，回转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谦卑爱主的人，心里不要高傲。当有一些灾病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也是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神啊，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你？为什么这个病会临到我的身上？我是不是在你的面前，我应该谦卑下来，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再一次的爱你，享受你的爱。你既然差派了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你又差派你的仆人有你的话在那里警戒我，又有圣经在那里帮助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回转？弟兄姊妹，在我们有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所以有时候惩罚临到，有对头临到，有灾祸灾病临到的时候，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重新回转。神，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虽然好像我们不是活在旧约的光景里面，可是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更要把握这样的救恩。虽然救恩是白白的，可是我们却不能够白白的浪费这样的救恩。虽然救恩是白白的，我们的心更要宝贵这样的救恩，让我们每一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把我们这个人重新带一次带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祷告，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向神有感恩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做一个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做一个有专一心智的人。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谢谢耶稣，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的心实在是要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都知道常常需要主你的怜悯。主，好像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心里柔软的人。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就能够悔改。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就能转正。主啊，你的话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主，我们也就能够享受你自己的爱。主啊，你的爱，主啊，是温柔良善的，主啊，然而你的爱有时候也是主啊，充满那样的一个迫切和责备的主啊，就叫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悔改。主，我们的心要仰望你，单单的仰望你。主啊，真的是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一直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一直是我们的盼望。主耶稣，任何的时候，主，我们就不绝望。主啊，叫我们做一个心里柔软的人。主啊，不叫我们做一个刚硬的人。主耶稣，不叫我们做一个高傲的人。不要叫我们做一个心有两个意志的人。主啊，就与我们同在。主耶稣，真的主，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祝福你的教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